好，继续看讲义。又大家设四种破戒比丘四善持戒，何谓为是？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大小最终心常部位所闻戒法皆能履行，身业清净，口业清净，意业清净，正命清净。而是比丘说有我论，是名初破戒四善持戒。这个具足戒就是佛教的戒，就是比丘所持的戒都称为具足戒。那具足戒其实有很多条啊，大小最终心常部位。所以说那很多人对持戒的话没有注意到，其实戒的话有分轻重，重的话，重的罪的戒的话，如果犯的话是不可那个不可悔的，也就是像断了头之后那是无救的。那小罪的话是可以忏悔的，那忏悔的话其实又分作向众忏悔、向大众忏悔、向小众忏悔，还有最小的罪的话是心起了惭愧的念头啊，以后想说以后不要再犯了，就自己就可以忏悔了。所以很多人对戒常常把大小罪啊都当作平等的，其实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啊。你杀人跟踩死蚂蚁，那当然是不能够相同并论的啊。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戒常常把大小没办法分得很清楚啊。当然大的是绝对不能够换，小的话最好能够不换，但是小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快的从忏悔得到清净的啊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那么这位比丘，他不管是大的小的都心里都藏着怀着部位，所以说都能够非常随顺的去行持。所以身业清净，口业清净，意业清净，正命清净。正命是指他的饮食啊生活也是清净。而是比丘说有我论，是初破戒是善持戒。其实从前面看下来只有一句话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说有我论，佛法是很明确是讲无我的，而这个比丘讲的是有我论，所以跟真正的佛法根本不相应。所以是名初破戒是善是善持戒。第二种，或是假设有一比丘诵持戒律，随所说行身见不灭，是名第二破戒比丘是善持戒。这里面也只有一个主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？身见不灭。前面第一个是讲说有我论，他不止这么想而且这么说，哦，这个就是太严重了。第二种的话，他身见不灭，他还是存在，他不一定说，可是他心理上面还是有身见的。实际上身见跟我见有很多时候只是粗细的不一样，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把身当作我嘛，可是我见的人不一定是身见，因为我见有的人是把更抽象的当作我，他不一定把这个身体当作我，所以身见只是我见的一部分而已。那这两个当然是跟佛教基本上面的法是不相应的。或是假设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起众生相而行慈心。世上有很多人修慈悲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，都是取众生相而修慈悲的啊。因为一般人都是着什么？着有众生嘛，着有众生的相才能够行慈悲嘛。所以着众生相而行慈悲，这个是人天福德，是人天福德。但是因为着相，所以跟解脱不能够相应的。但是他虽然着相，其实对众生还是好， 还是有好处的，所以说能够修人天福德。闻切法本来无生心大精部，是名第三破戒比丘四善十戒。所以我刚才就有讲到说，很多人是什么贪心者修慈悲观了。贪心者，你跟他讲一切法是空无生的话，他才不愿意，他就贪多求不烂的人，他根本跟所谓的空是不相应的。嗔心的人反而跟空比较容易相应，贪心的人一般都说着有，所以他跟空不相应。所以你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精部，不止精部，根本不相应，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他们这些众生修行者本来就是着有的，你就跟他讲说行善没有功德，他马上骂你呀、因为要功德才要行善，你跟他讲行善没有功德啊，你跟他讲众生都虚幻了，他不能够接受。复次，假设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头陀，见有所得，是名第四破戒比丘四善十戒。见有所得是什么？在修行上面认为自己有修有证。那你有修有证的当下，表示你还是有我的，那个我执还在。因为我们刚才讲到，如果真的修到最后要证的什么人所双泯，人所双泯的时候就没有所谓得或不得的差别的。如果你只是讲说见有所得，那表示还是偏在有得的这一边。那这四种的话都称为破戒比丘。所以事实上我觉得那不是破戒，破见比丘啊，主要的是没有正知见，正知见不足。所以讲义上面这个的话，其实那部分的话是因顺法师的讲记里面说的，持戒是难得的，但正知真见比持戒更重要。凡是没有正知见的，也就无法持境界了。可以持戒，但是不能够持境界，有正知见才能够持境界。故凡是取向着我只有所得的，都是破戒，为违反如来戒法的正义。其实戒法主要是戒，主要是从法而有的。所以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之后，就开始讲经说法。那时候前六年都没有人破戒，所以前六年都没有自戒，可是很多人都证得阿罗汉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知道法，顺着法而行，本质上就能够跟戒相应。不，真正善根者知道理，就有办法把它实践在生活当中。他不一定要把它写成细目，写成细目的话反而变成比较刻板，没有弹性。可是对很多这个思想不够灵敏的话，就是要把它条文化啊，条文化有好处也有坏处啊。好处是比较明确，坏处呢变成没有弹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曾经说过，小小戒可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的因缘要所的戒法其实不一样的，而尤其佛教所流传的时空非常的遥远，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风俗习惯所要持的戒其实都不会一样。因为有些戒的话其实要随顺当地的民情风俗。所以佛说小小戒可舍，可是他没有说哪一部分是小小戒。所以他涅槃之后就有很多人就来争论，哪一部分是小小戒可舍啊，哪一部分是大大戒不可舍啊。那有人就问我说，那释迦牟尼佛那么有智慧呢，为什么当初不讲清楚再入涅槃呢？还后世人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论呢。 说那样那你就不懂了，讲不清楚才有弹性了，讲清楚的话一样就僵化了啊。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具足政治见的话，它本身就会随缘你去调试，这反而比较有弹性。那如果你都把它变成一条条石板的戒文的话，这反而没有弹性。所以政治正见永远比持戒重要。因为如果你持戒再好，持戒是什么？是共外道的，外道也持戒，甚至说我们活在这个时间上本身就要遵守法律上面很多的规定，那这个跟解脱没有办法对应，只有政治见才有办法跟解脱对应。所以佛说法最初只是说法，就有很多人证阿罗汉果了，自得戒之后证阿罗汉果人不见得能够增加。所以事实上他所这上面所讲的四种破戒比丘，事实上应该是破戒，主要是政治见不足，尤其是有我尤其最后是有所得，有所得的比丘再怎么样都是跟解脱是不相应的。所以这个经典上面有一点矛盾，它其实强调的是知见跟正量，不是强调的不是持戒。但是你持戒一定要正见跟正量相应的话才叫做持净戒，不然的话只是持的是一般人天的戒法而已。然后下面再把持戒再做讲的比较细腻一点。复次加设善持戒者，无我无我所，无作无非作。好，我们先看无我无我所。当然大家都知道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无我，无我当然就无我所。所以持戒一定是依法而行，有了这个无我无我所再来持戒，你这个戒就不会变成什么，不会变成束缚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知见，然后持戒，这个戒就变成什么外来的不是因为我是个佛教徒，所以佛规定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那你就变成外来的嘛。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法本来如是，我们就愿意遵法而行。所以说如果你愿意遵法而行，这个戒是本身是自发的，不是外来的，不是外来的话就不会变成束缚。所以一定要跟无我所相应的法相应再来持戒，自然能够减少贪嗔痴。不然有很多人持戒会更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贪着持戒的功德才来持戒的嘛，那当然他的贪心还是继续增长。那这个贪那个也贪啊，不会说只有贪这个。所以很多人持戒表面清净其实不清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有我有所得去持戒的。下面也是无作无非作。那既然无我，当然说无所，当然就无作，因为没有作者不可得嘛。可是作者不可得不等于断灭，因为我们这个身心还是要经常跟周遭的环境做互动。这个经常跟周遭的环境做互动，这个叫什么？无非作。不只是要度众生反正在很多时候你要跟周围的语言互动，吃饭睡觉什么很多语言，所以事实上都在，既不能够说做，也不能够说一切不做。无有所作亦无作者，那这个写得更满，没有人做的也没有所做的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作者，因为无我，那没有无我当然就无所作。无形无非形，无形无非形跟无作无非作其实是相类似的。无色无名，无相无非相， 无灭无慧灭，无取无舍，无可取无可弃。这里面大概都是对应的，无相无慧相，这个都是一边嘛。啊，无灭无慧灭，无取无舍，无可取无可弃。但是只有无色无名，其实是偏一边。所谓色名色，在《色因缘》都有讲到，名色六入。名是什么？名其实就是指心，色就是指身。那么有身心就会造身口意三业，所以无色无名就是指无身口意三业。但是下面的话，我觉得下面应该有无非无色非无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话，无的话是偏一边，然后再来另外一边是非无，非无色非无名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跟中道不二相应。下面无众生无众生名，无心无心名，无世间无非世间，无一子无非一子。那我主要讲的是前面这两句话，无众生无众生名，无心无心名。我们很多人持戒，当然很明显的是为众生，比如说不杀生戒、不偷盗戒，都是跟众生有关系的。可是如果你心中有众生的话，就会像刚才所讲的，取众生相而守戒。那起众生相而守戒的话，是因为着相，所以是不能够跟解脱相应的，所以要把这个众生相也能够放下，无众生也无众生名。那当然众生也都是假名的，但是如果只是说无的话，其实偏一边，所以下面应该有另外一句话，无非无众生，非无众生无众生名。因为有一边，有是一边，无是一边。第二个话，无心无心名。有些人持戒的话，他是以自己的意志去取舍，哦，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。那你以自己的意识为取舍的话，又是偏一边。所以我们在讲义上面写说，外不依众生，内不依心事。因为依众生依心事都是各偏一边的、啊。真正的持戒其实要重因缘，重因缘生法，不能够偏一边。那这样的话，无世间无非世间，无一子无非一子。不以戒自高，不下他戒，亦不亦想分别持戒。所以在世间上有很多人持戒，然后就自以为清净，自标榜他是持戒的，那个这个话就是以戒自高啊。事实上我觉得在目前有很多人讲戒的话，一般来讲都犯了两种过失啊。第一种过失是什么？都把持戒的功德讲得很高，哦，反正就讲了很多故事啊，持着戒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事实上如果我所讲的持戒的话，只是依法而行嘛。那第二种呢，第二种错误是什么？把犯戒的过失讲得很重，哦，你这个持戒又犯戒，罪加一等。所以第一种人把持戒的功德讲，其实不是功德，应该是如果就一般人来讲的话，持戒只有福德，把这个福德讲得很高，所以大家起的是贪心呢、啊，贪心来持戒，然后在贪心之中又增长什么？增长我慢啊，我是持戒的，360条戒吃了几条就可以标榜了，其他的有没有守不知道。那所以反而因为持戒而增长慢心。第二种呢，跟我相反，他整天担心自己犯戒，因为持戒再犯戒的话，罪加一等，然后把这个犯戒的过失又讲得很严重啊，下三恶道啊。事实上，我觉得一般的人讲白点，你要犯大戒，不太可能犯大戒。你要杀人，一般人不会去杀人， 踩死蚂蚁，踩死蚂蚁的话，这是算小戒，不能够把它等提并论。我们说去偷盗，我们不会去偷盗，有时候说不小心把人家东西带回去的，这不算大戒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把大小常常等同并论了、啊，说犯戒就以为就已经下地狱，哎，犯小戒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事的，心念忏悔就可以了。大一点的话，就是要当面忏悔。在一般人的话，要犯到说不可悔的戒的话，其实那个很少的啦。所以有的人在持戒的时候心都不平嘛，对不对？一种是太高了，以为自己多清净，以为自己功德多好，这个是太高。第二种呢，经常怕自己犯戒下堕了，那个这个又太低了，所以心永远是这样高低起伏、啊、那持戒本来是为了解脱，你这为持了戒反而不得解脱啊。事实上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，讲白一点，你就算持戒，就算犯了戒，还是比不持戒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不持戒的话，你可能经常在犯、啊、也不觉得他犯了。那持戒虽然不小心犯了，偶尔犯一两次而已，不会继续一直犯下去嘛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持戒，你有持戒总比没有持戒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警觉性会比较高，犯了不小心犯了也知道惭愧忏悔，那当然不可能经常犯的啦。那如果说你不持戒就经常所以这种我们不要讲说持戒，就像有的人你说、啊、要不要吃素，很多人认为说要就是吃跟不吃啊。事实上你吃跟不吃中间还有很多选择啊，少吃好，或者说我今天为止我在家里吃吃素，出外是随缘，那里面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。很多人都把它只是当作如果不吃的话、哦、如果、啊、你不想吃素的话就什么都吃，那我一直觉得说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空间。那至少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太高的话，有的时候你自己会起烦恼，也不要放得太低的。比如说刚才所讲的吃素的话，如果你的因缘不具足，你可以选择吃肉边菜，你可以选择自己不煮，我自己不煮，那别人请的我随缘吃肉边，这里面的这个选择性其实还是非常大的。但是我不主张像某些人选择说哪一天吃哪一天不吃啊，六斋日才吃，其他日照吃啊，这种是作意，这不是随缘，这是作意，对不对？因为其他的时间你的因缘不会说不具足啊，那、啊、你就是继续吃，那是作意，然后又贪着这个持戒的名字啊，六天吃啊，其他的都继续六天不吃，这个是作意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是要随我们的缘里面去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所以下面意不意想分别持戒，事实上我以前说过，真正持戒持到最后，它只是一种生活上面的常轨，一种轨道。在我们周遭哦，碰到各式各样的情境，更是碰到各式各样的因缘，我们都有一种例行，类似于现在人所讲的 SOP， 就是怎么样去应对的。比如说是不是反正你已经变成你的生活的常轨之后，下面就是意不意想分别持戒。为什么？已经变成你的常轨了嘛，你就继续走就好，就不用再想那么多了。 不用再想那么多的话，心才能够怎么才能够定。如果你想很多的话，心经常是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的话心不能够定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由戒生定，戒为什么能够生定呢？如果你已经用很非常理性的去安排我们生活上的常轨，基本上面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，然后生活非常的安定。所以持戒第一个好处是能够不悔，不会后悔，因为不会做错事，因为该做的不该做的都不会去做。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话，不只是说比较好的话，能够非常的精准有效，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我们例行。就像为什么很多公司要定 SOP 呢？因为定下来的话，你就照执行，大致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话，你可以定更好的 SOP。可是对很多人来讲，你只要照 SOP 去做的话，大致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身心就能够安定下来，而且会变成比较什么？比较有效。不像有些人啊，东摸西摸，东搞西搞，哦，弄得一塌糊涂啊，哎，还没有把事情做好。如果你每样事情都想过了，按部就班去做，哦，非常的积极有效。那积极有效的话，最重要的是心非常的安定。所以意不意想分别持戒，不是事先不意想了，而是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然后你在照做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想了，因为那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常轨了。这样的话才能够说由戒生定。是名诸圣所持戒行，那这样的戒的话才能够跟解脱能够相应。无漏不弃，不受三界，远离一切诸依之法。其实最后这一句话是非常特殊的，远离一切诸依之法。刚开始持戒的人一定是依止戒相嘛，去守戒嘛，一条一条，哦，可是到最后其实这个戒相也不存在了，你只是顺着你这常轨继续去运作就可以了。所以简单讲，要跟中道不二才能够善巧持清戒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所讲的，要有正知正戒才能够持净戒啊。很多人强调持戒，不强调正知戒，那个是不是佛教的持戒？尔时世尊亦明了此意而说偈言，这偈言的话很长，那我把它分作九段哈，这样来讲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清净持戒者，无垢无所有，持戒无搅慢，亦无所依止。这刚才讲到亦无所依止，刚开始是依戒向持戒，可是到最后因为证得无我，跟一切法相应，就不需要有特别的依止啊。当然也不，既然无我，当然不会有起搅慢的心。持戒无遗痴，亦无有诸护；持戒无尘污，亦无有为师；持戒心善软，毕竟常即灭，远离一切意想之分别，解脱诸动念，是名持佛戒。这里面只有最后这句话是比较特别的，解脱动住念。一般人都是念心念都是起伏上下的，心念起伏上下，当然就刚才所讲的，有些人是有情绪的，一方面有的人怕想持戒的功德，一方面又怕持戒的过失，所以心起伏上下，这是一种上下。第二种的话，就是说常常在碰到境界的时候，还在去思维抉择。那心有上下，如果到最后持戒已经变成一种常轨了， 你只要依教而行，那心就非常安定的。所以心不为虚论幻象所动，不管什么境界都能够安心平顺的去持戒，所以心不再动了，可是还是持戒，这个叫做解脱动诸念。所以到最后持戒跟什么？跟定慧是相应的，是名持佛戒。不贪惜生命，不用诸有身，修习正行，安住正道中，是名为佛法真实持境界。那么这个不贪惜生命，这刚才有讲的，不贪生命，也不着三界，不用诸有身。这个有的话，主要是指三有。三有是什么？就是三界啊，一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一般人都是着后有，所以去持戒的。那真正持戒的话，是不着后有。那身的话，应顺法师解释的话是指四身，哦，佛法说生命的话有四种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啊，这个当然现在的科学上当然有更细腻的分类，但是主要是讲生命的存在以及生命的未来。不贪着未来而持境界。持戒不染事，亦不依事法，待得智慧明，无万无所有，无我无彼想，以知见诸相，是名为佛法真实境持戒。这下面的话都跟前面的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不再详细解释。是无此无彼岸，亦无有中间，亦无此彼中，亦无有所着，无肉无诸肉，亦无有躯狂，是名为佛法真实境持戒。心不着名色，不生我所，是名为安住真实境持戒。虽行持诸戒，其心不自高，亦不以为上，过戒除正道，是名为真实清净持戒相。这个过戒的话，是超过戒求正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很非常明确，真正修行的话，要戒定慧三学具足的话，才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只有戒的话只是基础啊，要过戒超越戒之上的话去求生道。那过戒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求定慧了。所以下面七的话，不以戒为罪，亦不贵三昧。三昧的话其实是指修定，如果修定修得好的话，能够得到三昧。过此二事矣，修习于智慧。那么戒是基础嘛，然后定的话是进阶，到最后智慧才是究竟。所以过此二事矣，修习于智慧，要从戒定的基础再去修习智慧。修习智慧就是下面所讲的空寂无所有，诸圣贤之性，是名净持戒，诸佛所真称叹。那修习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空还有无我，能够跟空跟无我相应啊，就能够解脱。心解脱身见，除灭我所，信解于诸佛所行空寂法，如是持圣戒，则为无有彼。一戒得三昧，三昧能修慧，依因所修慧，待得以净智，以得净智者，即诸清净戒。这里面就讲的比较明确，就是要真正的得到清净戒，就是要得到什么？净智者，真正的智慧，才有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净戒。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在我所说的这个句里面，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次第，有很多其实是重复的。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在宝积经里面，其实它主要的强调的应该不是戒，是政治戒，是政治戒。因为如果你只有戒的话，只有守戒没有政治戒的话，那个就变成什么，变成那四种不持定戒，不净持戒的。所以它其实它强调的是政治戒，尤其强调的是要去修行，要去正，不只是强调的是持戒而已。所以佛在这个经典上面说，佛在把这个戒的部分再重申，但是重点还是一样，你真正的戒要跟定慧相应才称为净戒，不然的话只是世间的戒而已。说是以时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，那我说这个戒的寄送的时候，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。怎么叫做不受诸法？我们一般人在跟诸法都是有界限的，如果在不受诸法，在经典上面讲到证得涅槃的话，都说以不受诸法故证得涅槃。为什么呢？心不动了，心不动就不受，心动了才会受。尤其有很多人所谓的受，不是知道了，有冲击才叫做受，没有冲击的话，其实受跟不受没有什么。所以涅槃的话，主要是心非常寂静，不起情绪的起伏上下，所以很多的任何的境界对他来讲，在跟不在是一样的，不是没有看到，是看到跟没有看到是一样的。所以心得解脱，所以不受诸法心得解脱的话，如果就原始佛教来讲的话，很明确是什么？证阿罗汉果，32000人远离尘垢啊，远尘离垢，得华严境。得华严境是证得出果。那我觉得事实上，这个前面所讲的寄送跟后面所证的阿罗汉果跟得华严境，看起来并没有很等比对应的关系，但是反正经典上有这么有此一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概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个地方，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在宝积经一估大概再两次就可以讲完，也就是说应该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可以讲完了。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阿弥陀佛。